之前不是听说了吗？郭德纲2亿卖给喜马拉雅10年，是不是？
便宜。
血赚。
那你是在喜马拉雅上听郭德纲吗？
嗯，
真的，因为只有喜马拉雅上放，是
嗯嗯
吗？哇，
，YouTube 也有，
是吗？
但 YouTube 就
你难道不应该在喜马拉雅上听我们的节目吗？
听，我今天听了一天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们录的好好啊。
是吗？
嗯。
大家也觉得我们录的好吗？我因为前几天我听了一个别人家的播客，然后他就说他们是怎么就是面对网络上那些喷子的，
嗯。
因为就是现在网络环境就是这样嘛，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出现几秒钟或者是不喜欢你的人，怎么也能从这几秒钟找出一个他不喜欢的点来攻击你嘛。
嗯，
但其实可能大部分喜欢你的人或者是你比较忠实的粉丝，很多人是沉默
对，
的，
很少发言。
对，很多人反而是不会去发言或者去赞美的。包括我自己 follow 的一些博主，我也从来没有说
嗯，
特别认真的跟他们去互动。
对，都不用说博主，就像打车，
对，
我跟客服互动都是因为他司机他妈的闯红灯那种。
对对，然后所以的话，对，所以我们就默默的安慰自己，我默默的安慰自己，可能喜欢我们的人也都是这种沉默的大多数。
对啊，
对，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如果未来咱们有喷子了，就是把咱们一通狂喷，然后把你也一通狂喷，说你声音特别难听，说的乱七八糟，然后真的是不堪入耳，你啥感觉？
我肯定会先难受吧，但是我现在没想好，那一天我可能会觉得我可能终于红了。
这个女人疯了。
喷我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喷的？我这么完美。
没事，未来你就知道了。
可能未来我就知道我有什么可喷的。
嗯。对，我就说这期我们聊聊电影吧。
你怎么想到说要聊电影这个话题？
之前咱俩不是去别人家做客嘛，看了一个电影，那个男生下的叫《战争之王》，是吗？
对。
我记得这电影是我刚开始留学的时候我就看了，我应该是第一年，2011年看的，很早很早了。但是今天我再看就完全忘了，
不是，
就跟没看过一样。
哦，它就是一个当时大家都还挺喜欢的一个电影吧。我之所以也说可以聊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近期，疫情比较稳定之后，电影院又开放了嘛，然后大家等于又开始回到电影院看着大屏幕观影了。然后我近期也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八佰》，然后一部是《信条》，然后包括《信条》我可能会去二刷。然后就是还进到电影院以后，我觉得就是感觉好像也没离开多久。
就是一段时间没有它也可以，其实
对
啊，
对，
没不是什么necessity，对
是
啊。
的，是的。但是像你说的，可能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需要去看很多电影，就是你比如说你像你自己展开说说吧。
我不是想叙述自己经历为主的，不过咱俩都可以说说，就是怎么跟电影有了一些
好，
交集嘛。
那我先说吧。
那你先说
我
吧。
先说吧，因为对方在啃玉米。我其实是初中初三左右，然后当然大家也已经就如果大家听了我们上一期节目，也大概知道我有多大了，所以这也不怕什么暴露年龄什么的。初中的那会儿，其实是特别流行那种盗版碟的，
对，
就是 DVD、
五块
VCD
钱一
什么
张。
的。你对什么？你跟我上的是同一年龄段初中吗？我
不
初
是，
中，你刚上小学。
对，我小学流行 DVD 啊，
你别说话了。
那时候高清 DVD 就有时候卖的贵，就卖的比如说7块钱
对
一张
对，
啊。
然后啊，后来有8块的，然后就是当时其实是都用那种超强纠错的 DVD 机看电影，
大
因为
腕是
对，因为你知道超强，我给大家讲啊，超强纠错的 DVD 机就是只能看盗版，正版读不出来，有时
是
候真的，反正我们家那是，
吗？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原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就是买文具嘛，然后路过一个卖超强纠错 DVD 的，然后那个人 like literally 拿了一个 拿一个锤子，但肯定不是那种石锤，
嗯、
一个什么一直砸他那个
DVD
机，然后就拎起他那 DVD 机在桌子上打，
哦、
然后这都没完，
嗯，
然后就砸完之后放下来打开。放了一张光盘，那光盘只有芯儿了，就是、
哦、
就这么大，
哦、
麦子什么都没有，就这么大，
还是能放，
正常放，
哦、
贼牛。
那说明它机器厉害嘛、
嗯，
有点像那个998只卖998那种感觉。
对，哇，真牛。
嗯，然后当时其实是看那些盗版碟比较多。而且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是那会儿我已经上高二了，然后上高二了之后，我当时参加学校组织的交流，然后和法国一所也是高中，然后进行这种交换，然后我去到法国两周左右，然后那个法国的小朋友又来我家住两周左右，然后那两周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我们学校后门，不是，是我初中学校，因为我初中那块有一条街就专门卖那个 DVD， 我在那个小店买DVD 买什么 CD 从不就是因为我一直只去那家店，人家家店又新又快又全，我从初中一直买到甚至上大学、
嗯、
然后我就带他去了那家店，然后他问我，他说你这个，因为他们因为那会儿的话国外如果看电影他是没有任何这种非法途道途径的、
嗯，
他是都是需要去正版的、
嗯、
然后要么去买那种巨贵的 VCD、
嗯、
然后要么就是在电影院看、
嗯、
他是没有这种盗版的，然后他问我，他说这多少钱一张，我说8块钱一张，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是8块人民币吗，我说对，我说8块人民币，然后说什么，然后他最后就从他没有从几乎没有从就是从中国带走特别特别多的纪念品，就带了一堆这些盗版碟，
是吧，
他在那儿得当时买了至少有40张至少、
嗯、
然后当时我们为哎，不知道会不会被封啊？当然，我们为了让他把这些盗版碟都能带走，然后帮他把他外面就是那个纸包装，你知道那个 DVD 都是拿纸，然后打开里头有一塑料袋、
嗯、对对对对，
然后再套一小盘那种，
对对对，
然后帮他把那些纸全部都拆了，然后给他配了那种专门放 CD、DVD 的套、
那个、
一个包。
嗯，
然后让他带走的、
嗯、
然后带回法国的，
嗯，
啊，然后当然就是这样开始看电影、
嗯、
然后因为那会儿就是人出什么就看什么嘛，
嗯，
啊，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有电驴，然后 BT 下载那种东西了、
哦、
然后我就会去下种子、
哦、
整夜整夜的下种子，然后你不要想歪，
不是呛着了。
然后与此同时，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就有豆瓣用了、
嗯，
然后大学时候就注册豆瓣，豆瓣里头有一个功能，包括我现在也在用，就是它会推荐一些书影音这些东西嘛。
嗯。
然后电影当中就会，你可以标记你哪些是想看的，哪些是看过的。
嗯。
然后也有很多人分享他们的影单、影评什么的。
嗯。
然后所以，比如像《战争之王》这个电影，我虽然不知道没有看过、
嗯，
但是我大概知道它是干嘛的，
哦、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介绍这些当时比较流行经典的电影、
哦、
而且当时我们特别流行一个榜单叫 IMDB 250、
嗯、
对、
嗯、
等于那上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你觉得你会要想看的，比如排名第一的一直是《肖申克的救赎》
啊、
哦，
对
对
对
对对、
嗯、
然后就是说那个榜单大家也都知道，然后你会、
嗯、
就是年轻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就不像现在信息这么爆炸，无非就是看书、看电影、听歌嘛，你就很有希望。我又是那种强迫症，我就很希望，比如1到250我都看过，什么或者前50的我都看过，就那种的，然后你很想去那个 check 他们，
嗯，
然后就这样看了很多很多电影和美剧，
嗯。
嗯，
你觉得你有看了多少电影啊？
我给看一下我的豆瓣，因为我基本上我看都标过了，除了特别小时候看的那种。
啊、那没意思，
我是
标过了别看。
我是那种强迫症，我看过1714部电影，当然这里包括美剧和综艺节目啊。
这个习惯还是延续到至今了。
对啊，你看我新标的《战争之王》和《信条》啊。
哇，太厉害了！
对啊，800。
我太厉害了。
是吧？
嗯，
就是强迫症嘛。
就说说吧，你喜欢什么电影，不喜欢什么电影？
我最喜欢的电影呢是《恋恋笔记本》。
那是什么东西啊？《
The Notebook》
啊，就是你上次
对，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那个奶奶失忆了，
最后有一房子，他一直卖不出去，然后最后陪他一块儿。
不是，我得先解释我为什么喜欢那个电影啊？
嗯，
是因为他就是描绘了我理想中爱情的样子。我以为的爱情就是最美好的样子，就是那样，
就是完美了，
就是未必我会有，但是那可能是我认为一个特别完美的雏形。
所以因为而且在你一个女生的心目中，爱情是具有很高地位的，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
是啊。
嗯，
要不为什么我们那天七夕的，其实不光是女生。
哎，后来我还想，你跟千年问我的一个事儿，问我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嗯，
对于一个男生来说，好像不是有太明显的理想型。
不是，可能对于你来讲没有，
不，
但是别人会有的。
是吗？
对呀，啊，
这个有，这个我们有待去研究啊。但是你比如说，无论是对于女生的理想型，还是对于恋爱的一个，
嗯，
完美的一个印象，
嗯，
是我是没有的呀。
因为爱情对你来讲不重要吧？
嗯，
就没有那么重要。
嗯，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男生是不是也像我这样。
那我们要去问问其他男生，
对不对？
嗯，
那我感觉爱情这个东西还是给你们女生的礼物，是不是？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讲，因为我觉得任何一段关系都是双方的。
是吧，
我相信一个男生就算对爱情没有那么重视，但是他已经会在爱情中成长很多。你不就是吗？你要是没有之前那么那样惨痛的教训，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不适合有爱情呢？
嗯，对对对对啊。跑题了跑题了，
嗯，
啊，说电影，
这赖你，这是你先说的。
不是，主要你喜欢一个恋恋笔记本，这有什么？
但是因为比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喜欢像什么 Inception， 我也喜欢 Interstellar， 我也喜欢，但是那些东西离我太远了。当然我以后三体拍出来，可能三体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对对对，
对， 对吧。但是你如果说让我找一个我现在就能翻出来我还想再看，我永远都能一直看的，那就是恋恋笔记本和真爱至上这种。
哦，是吧？
对啊，因为你知道看 Interstellar 或者 Inception， 哦，看的时候哇好爽，但好累，
就很累。
对，就是你如果让我找一个我永远都能拿出来看的，那我就会选这个。
哦，那我说一下，
嗯，
就是电影这个事儿在我生活当中的印象吧。
嗯，
有印象真的是从这个2011年这个时候开始，一个人去上学，这个非常无聊的。这个有大把的时间以来才疯狂的看电影，也不是疯狂嘛，就是大量的去看电影，集中的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在看电影。
我相信你的大量应该没有我们这种文艺青年大量，
完全没有你们大量。我就是能，
我最高的记录是一天看了5个。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记得就是我们一个暑假，也不是一个暑假，一个短假期，比如说一周的假期，我把《龙珠 Z》390集看完了。
那不一样。
对，就是不是说一天看5个电影，我是睁眼就看，
嗯，
就是倒头就睡，起来再睁眼再看，就是这种。
这个
这样
有点啊。行行行，
就这样能过一周多，
好好好，
能过一周两周这种。
练练练练练。
因为之前我的一些认识可能觉得电影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就是没有电影不耽误吃喝，对不对？不耽误建造，什么都不耽误，正常的生活。所以会怀疑说这个东西，哎，为什么要存在，对不对？然后但是那天吃完饭看战争之王，我就觉得就是关灯看电影的感觉好像是现在就是综艺也好或者电视剧什么的都不是特别可以取代的那种。
嗯，我能理解。嗯，因为看综艺这个东西就是哈哈大笑嘛，然后电视剧你可能，
嗯，
也不太适合那么多人一起看，
嗯，
因为可能大家进度也不太一样。
嗯，
然后包括可能一起打游戏啊或者一起什么，他都不会像看电影这种就是大家都能比较舒服，然后也不用过多的交流，
对，自己找到
自
己的姿势就可以了，
嗯，对，
对， 对， 对，自
己就是待在那儿就行了，就不需要有，而且互动也可有可无吧。
对，
对，
然后你们又在做同一个，
嗯，
共同使命的事情，
就是 somehow 还 connected。 嗯，
对对对，
嗯，
就是
还是挺好的，
感觉非常好。
对，而且的话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看电影这个事儿是对我来讲一开始可能真的就是为了能够去获取更多。因为其实你不觉得电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吗？因为假设你活在一个没有电影的世界，你就或者是没有书吧，就咱们就这么说，就没有这种东西，你可能觉得把这个东西花在这儿是浪费时间，但它其实帮你节省了很多时间去看一些别人不同生活的体验。
嗯嗯
嗯，就是说你不需要真正比如成为一个宇航员，
对对对，
你也可以知道就是很多事情。
对对对，
嗯， 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蛮好，就可以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吧，然后了解一些。
嗯
嗯，而且电影我觉得也是，你想两个人如果出去玩，或者你跟朋友出去玩，能干啥？吃饭、逛街、看电影。
嗯，
就是他已经就变成一种社交的那种了，而且在这儿插播一句，就很多相亲的人都喜欢约看电影，
挺好的呀，
因为也不用说太多话，
对，
然后你如果看完电影觉得还不错的话，你还可以就这个情节俩人聊一聊天，你知道吧，不然省得没话说，
强行开始一些共同经历，对吧，
哎，而且我跟你讲，看电影的时候能看出这个人很多的习惯的，
比如说，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也没有那么，就是不喜欢一直在讨论电，跟我在讨论电影的人，我喜欢看电影的时候话少的。
那多明白呀，谁看电影聊啊？
但有好多人看电影的时候特爱评价，就特爱说这个怎么样，那怎么样，因为我经常在电影院里听到别人在干这件事儿。
哦，是吗？
对，而且我不喜欢一直在我身边动的，就不停的调整姿势。
你有那么多事儿，人家调整人家，人家调整你的姿势了。
就是他会，因为你知道看电影是这样，就是电影院你虽然看到是大屏幕，但其实周围很多东西都会影响你，就像有的人就很讨厌别人看手机，
这个是非常不好，
因为你那个手机会亮，
对啊，
屏幕会亮，就很影响人家沉浸在里面，
对
吧，
对对对，
那这个人动就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儿啊，
嗯，所以大家少动啊，
嗯，而且我最讨厌的就是没有让我看到电影的开头，我讨厌人看电影的时候迟到。
我是不是经常约你看电影不让你看到开头？
对，我特别生气，因为我喜欢就是把这个东西看完，就是那样在我心里有完整，而且我觉得人就是有不是说我必须要迟这个到的。
哎，咱俩看复联四是不是迟到了？
好像是
一开始射箭那儿就是，
对，后来就看不懂了。
没有，都看懂了，射箭那儿根本没有用。
我不管，万一看不懂了呢？
女人啊，
对，就 no matter what 吧，就是我喜欢这个电影是开头开始，
嗯
嗯，而且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儿去电影院就是为了吃爆米花，
那没声了，你不喜欢出声，
哎，
就吃
我
吃东西没事，
我特别喜欢美国的电影院，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电影院吃的特别多，不是他们爆米花最难吃了，因为北美的爆米花是咸的。你应该记得，
嗯，对，没什么甜的，
对，没有甜
的，
都是咸的，
都是黄油，
但是他们那个电影院里就会有什么 chicken tender，就是炸鸡柳那种鸡条，还有薯条，还有 fries， 因为他们都放半小时广告，
对，
我突然电影还没开始我已经吃完了，所以后面不会影响到别人看电影的，是不是？我觉得最逗的是在泰国看电影，泰国看电影之前得先唱国歌，
真的吗？
全体起立唱国歌，
真的吗？
就是看完唱完国歌才能坐下看，
真
的真的，
这太逗了，
真的。因为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就是有我好朋友嘛，然后他不会说泰语嘛，就是这位好朋友不知道哪天会来我们的节目，虽然他已经听了很久了，然后他不是会泰语嘛，然后当时我们是看《环太平洋》吧。那个电影，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一会儿那个到电影院之前，放电影之前要站起来唱国歌，我说啊，我说什么国歌，他说唱泰国，我说我不会唱，然后他说没事儿，你就站着就行，但是你一定要起立，我说哦，好好好，然后后来真的大家都站起来了，就
太可怕了，
就国歌还是国王的歌，反正是就是你得站起来一边唱国歌，还是一边放，会放一个关于国王的宣传片，就是我们国王好，我们国王棒那种的，
还跳舞呢。
你说说你喜欢的电影啊？你到现在都没说呢。
那你得问我，我等你问
我。那我问你，你喜欢什么电影啊？
哎，就我心里排名。
对不起啊，我是有容。
哦，我是 AD。我心里排名第一的电影呢，很长一段时间排名第一的都是那个叫《控方证人》。
哦。
啊。
这个电影有好几个版本啊，最近也出新的了，
啊，
他喜欢是最老的那个版本，
1958年的版本，黑白电影，那个胖子演的太好了，他真的演得太好，而且剧情我是觉得非常是，就是完全是我喜欢那种口味，就是动脑子，然后充满细节，然后反转合理，
我真推荐你看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嗯，是吧？
他的小说读起来真的不费劲。
是吗？
但是你又就因为这本书也是他的原著，这个电影也是他的原著、
哦。是吗？
对。
哦。
然后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和那个《尼罗河上惨案》都是他写的。
是吧？
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知道、
嗯，
对，就是 iconic 的这么一个人，
嗯、
对吧？啊、
嗯，
嗯，没问题。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电影比较重要的还是就是演员和就是情节和演员的演技嘛。
明白。
那就是在《控方证人》1958年的这个版本里面，真的是每一个演员的演技就是都记得住。
嗯。
完全非常清晰的呈现了这个人物的特征和细节和、
嗯。嗯
你就表现力啊，然后内心活动也好啊，包括他们，嗯，行为和他们背后心态的一些关系啊，
嗯、
真的是，
嗯
嗯，表达的非常好。
你当时怎么会看这样一部电影呢？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在你的 list 上。
完全不在，我一看老电影都不感兴趣，
嗯、
我觉得黑白的观影质量肯定特别不好。
嗯、
我是看了一个什么推荐，就觉得悬疑类的有什么呢？然后就。都推荐什么源代码啊这种就比较就是大家一开始会接触的一些悬疑类的这种惊悚类的电影然后
你是不是因为胆小所以没看啊
什么呀
源代码这种的
源代我看了、吓得不行
是吧我就说你是不是因为胆小没看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像控方证人这种搞逻辑的搞剧情的呢、
嗯、
没想到真的就是很吓人、
嗯、
不光是源代码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那种人格分裂然后就一直杀人的那种我觉得哎呦干嘛呀对吧你讨论医学就讨论医学呗你干嘛搞一个房子自己杀自己把自己十一个人格的杀死
我觉得你这种人我突然想到一个虐待你特别好的方式
嗯
就是把你关在一小屋里，给你放恐怖片，24小时放。
哎，你是不是人、啊？
不许你闭眼。
这是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人格啊？哇，太恐怖了。对，然后当时看那个推荐的那个 list 就有这么一个老电影，其实看到很多次了，最终还是选择有一天把它点开了。点开前5分钟吧，就抓住了。嗯，他们第一个都谈不上情节，就是这老头从医院回家嘛。这一路上然后包括到家以后的这个演技就完全明白了非常就像你说的 vivid 的对真的是 vivid 的啊那个老头真的是太可爱了对不对包括那个佣人他的演技就是活的眼睛里都有东西然后对台词也
就是得找那眼睛滴溜转的
对眼睛都滴溜转就是你就很想知道这些人都是个什么角色对不对啊看到后面完全不失望对以至于这个一开始以为会非常不抓我的黑白电影最终成了
你的最爱
最爱
真香
真最爱看了很多遍啊
嗯
还有一些其他电影也看了很多遍比如说
非诚勿扰嘛
啊我们待会儿说那个冯小刚好吧
好
待会儿说冯小刚
好
其实另外一个很喜欢的就是那个谁超体嘛
嗯嗯
Lucy,Scarlett
Johansson,Scarlett
Johansson,Lucy 演的真好就是我是觉得演的很好啊很多人觉得很胡扯然后是一个就是商业片啊或者说就是
对超体的口碑确实不高
对他口碑很差的、但实际上我个人的理解
比较符合你的心态、
完全符合我的这个认识和这个
嗯。
嗯，一个思考逻辑吧，啊、
嗯，
还是挺认真的在看这个电影，像包括知乎有人说，超体实际上你要认真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学术片，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娱乐片啊，或者说啊悬、对，不是这种，不是科幻，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片。对
嗯嗯，
这个电影我也看了很多遍的，然后就如果有其他的，待会儿再说好吧、
嗯？
那咱们先说说冯小刚吧。
行
啊。冯小刚在他拍那个什么潘金莲之前我都觉得他这他一些作品我真觉得挺好的、
嗯、
就是时至今日再翻回头来看 是不是
嗯反正我妈妈一直是冯小刚的铁杆支持者但是从某一部开始可能就 flop 了就
不
太是不是对就是我先说我的吧、因为你可能就是感情更复杂一些我就说我的、我看的他的第一部电影是不见不散、因为 甲方乙方那会儿我还很小，
那
我看不懂，
我真的很，那就是老的那三部，就是包括跨年那几部，
嗯，
都是我爸我妈那时候他们老提老提，
对，
我知道他们好，但是自己从来没看过。
嗯、
对，
甲方乙方那种我当时看不懂，而且甲方乙方我说的那什么一点，我还是后来看盗版碟我才看的，或者是 CCTV 六
是吧
放的我才看、
嗯，
因为当时电影院放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看得懂的。
对，
嗯，然后当时。不见就是我到现在都觉得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三部是最好的，
嗯，
这三部是最好的，
确实是，
嗯，我觉得大腕和手机我就已经有点一般了，
手机我就不觉得有、
嗯、对，是因为手机其实已经算它稍微有点转型的了，因为它
不是
纯的黑色幽默那种，
是不是，
对，然后后来的话就非诚勿扰嘛、
嗯、
我觉得非诚勿扰非诚勿扰一和非诚勿扰二稍微拽回来一点，
我觉得非诚勿扰二特别好，
对，哦，对对，你一会儿可以你展开讲
讲
非诚勿扰二为什么好、
嗯嗯、
然后我中间他还拍了集结号嘛，
嗯，
然后集结号我也是很喜欢的，因为但是我不会去看那个电影的第二次，我不会再看、
哦、不
那个太难过了、
嗯、
而且我是非常，因为我从因为那是我男神演的嘛、
嗯、
张涵予演的嘛、
嗯、
所以那我肯定要去支持，但是我不会再看了、
嗯、
啊，然后其中还有那个什么我刚刚想说给忘，哦，天下无贼，
嗯，
天下无贼我觉得还行，
挺好的，
对，还
挺好
看的，但是还是难过的电影，因为我纵观了就是冯小刚这些，包括之后他拍1942，
嗯，
我都没有看、
嗯、
因为一听那个题材我就不想看，
嗯，
我害怕、
嗯、
我是不是会因为这句话就开始有人喷我了，不会吧，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冯小刚最有魅力的点我先说啊，
嗯，
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那种北京人然后大院出来的、
嗯、
那种语言带来的魅力，
嗯，
而这种魅力是通过像甲方乙方不见不散这种电影才能体现的，
对对对，
然后包括那种有点戏谑有点调侃，就是人生虽然过得苦我们还是要这样过下去，
深表同意，
对，
就是我觉得他在那个阶段算是个艺术家，
对，
算是个艺术家，
因为我之后也明白，就比如他拍金莲或者这种他是想往那种更艺术更怎么样方法去尝试，但我觉得人呢
是这样，因为我为什么我最近几个月我把他的就是经典的这三部、
嗯、
包括非诚勿扰我重新看了一下，天下无贼有时候偶尔也会看，
嗯，
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喜欢，我会发现就是因为上学以来我看了一系列电影，包括美国的商业片，这种大家都很艺术对吧，很牛特效，这种就是会有一些幻觉，好像那样才是厉害的，需要用技术，需要用高级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
所以就是这次回来我看他原早期那些作品，我觉得我操，这他妈是艺术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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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觉得大师，
就是那种大道极简的，
我大道，我真的是
大道至简，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种，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包括麻花他们也出很多那些搞笑的片子，
嗯，
然后《夏洛特烦恼》或者什么、
嗯，
不是说那些不好笑，
对对对，
不是说那些不好笑，
对，
但是就是。冯小刚那个劲儿是没有别人能够模仿的，
真的是，包括冯小刚
选
剧本，包括他拿捏这个片儿的配色，
不是说我看，不是说我包哪个贬哪个，是他给你的那种感觉是，就是特别像马东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他的底色是悲凉的，就是无论是他这个话玩笑老子说成什么样，嘴多损，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北京人吧、
嗯、
我就感觉那样就是人的生活本身，
对，他就是生活本身，真的是生活本身，然后他把事情讲得非常清楚，
对，
非常清楚，然后语言非常的润，
对，然后
贼润，
话贼舒服，
特别舒服，
但是可能南方人不明白
啊，对，可能不太明白、
嗯、对，
但作为就是理解这种生活的过程的人来讲、
嗯、
我真觉得这是艺术，就是当我再回来看之前的老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原来这么棒，
对啊，
我不管是剧本好还是导演好、
嗯、
但是整体的作品出来给我感觉
王朔吧，
对，
王
朔
也加持很多，
对对对，
王
朔也
加持很多，就是他们就是这几个大院的人嘛，他就是很北京那种，所以我说到为什么我妈妈喜欢，因为那个可能就是非常贴近他的生活了，
对对，
就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那个劲儿，
对，我理解，
就是那个劲儿，
完全理解，完全理解、
哦、
对，
好，你可以展开讲讲了，
哦，
比如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天那个非诚勿扰二，
哦，对，最近我还给很多朋友们推荐了非诚勿扰二， 其实当时这个电影上了也没有多火，对不对？
因为大家普遍觉得没有《非诚勿扰一》好看，
对，
而且当时是这样，就是《非诚勿扰》其实是他已经进行过，比如像《集结号》啊
对对对
这种尝试之后，等于又想回归一下冯氏喜剧，
是不是？
所以《非诚勿扰一》比较受欢迎，是因为觉得哎，冯小刚又有那味儿了，
对，
然后大家可能对《非诚勿扰二》又期待的会高一点，
就是《非诚勿扰二》，对，他从剧情上来说有一点儿。是不是有点陷入板式了，就是那种比较嵌套到一个模板里了，我不知道是能不能这么评价。但它的情节还是很好啊，包括演员的选择，当然演员加持很多，就是其实不是说讨论冯小刚这个人吧，还是说非诚勿扰二这个作品来说，就故事情节一开始那个离婚典礼，那个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啊，就是我不是说我向往离婚，但是如果
不是您得先结婚，知道吗？
对对对，但是如果我结婚了，有一天需要离婚了，我非常希望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完全希望就是那样的。然后最后那个人就是因得了这个病嘛，然后从那个情节开始到片尾吧，我最近看了有10多遍啊，真的是一直反复看。就是从那开始全程无尿点，他的每一句台词啊，就是真的每一句台词，就是那种语言的力量是，我对不起没词儿了，就是非常持久，然后平衡的一直在往前流淌，随着情节包括演员那种不慌不忙的，就是在说话的那种生活状态，就是生活本身吧，然后包括各自的阅历，再加上他们的经历，再加上他们说出来那些话，被语言感染很多，就觉得这是艺术。冯小刚的电影他非常注重语言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喜欢他这些作品的原因。通过语言来讲故事，就真的讲故事，就是可能未来技术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不知道最终打动人的是技术还是故事吗？我是不知道的，但可能对我来说更戳我的是语言。对，
大道至简，
大道
至
简，
大道
至简，真的大道至简，就上学回来以后我看他真贼感动，就是他过去的这三部作品再加上今天的，我再重新回顾这个非诚勿扰二的时候会觉得有的看，有的看啊，冯小刚有是一号，
是的是的，因为从小就是家里人开玩笑也会经常就是那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就是那个，
对，
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或者是什么几几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这个是他那个也是他的台词，
然后就是人在呢人在呢
人在呢人在呢，也特别逗，就是说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是他，因为当时其实网络没有这么发达，
对，
网络是没有这么发达，他不会说比如说像今天如果你有一个人在呢，或者是地主家也没有这种余粮，你可能第二天就会在微博啊或者什么疯狂传播，这就成一梗成一段子了，
对，
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就是能火成这样，
能火成这样你就得想有多少人去看这个电影，
对，而且有多少人觉得它好，
觉得它好，
共同传播起来这种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是形成了那种代际传播，就是
真的是代际传播
一代接一代的，
对
对，然后
超感动的，
是的，就所以是说就是我觉得电影你看如果这么看这个电影还是非常能给人能量的，对吧，
对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能想到的事儿肯定有别人也已经想到了，但是电影这种时候会让你你会想还有人能办离婚典礼呢，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这个事儿。
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
办自己的葬礼吗？
不
是，
这个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打算以后办个不婚礼，就是如果我这辈子不打算结婚，我就办一个 party 来告诉大家别替我操心了，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结婚了，我在这边给你们通知一下，
我能比你先办吗？
可以可以，就是借这个机会大家吃顿饭凑个热闹，对不对，甭管有没有另外一个人，
那你如果有一天又想结婚了呢，你就再办一
婚，结了婚都能离，我先说个不婚又结婚又怎么办，不就是来吃顿饭吗，对不对，
也是，行吧，
其实结婚典礼嘛，就是说你找个噱头大家吃顿饭知道这事儿就行了，就知道你们结婚这事儿了，那不婚礼也是一样的，我就告诉你们我不结婚，你们知道我不想结婚这事儿，别替我操心就行了，
大家还给你份子钱吗，
肯定不给但是你要愿意给他没有问题，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对对对，
不愿意，我不去
对，这个是我的原创，我不是看了这个电影才知道的，
嗯嗯，
啊，我是特别想干这个，
嗯，
对，
是的，嗯，就是反正我觉得看电影挺好。然后你看啊，那你最喜欢的导演是冯小刚吗？
对不起，是这样，我这个人只看作品不看人名，
哦，
就是我不去管，除了富坚义博。
哦，行。
因为我觉得，就是据我的了解，因为《Hunter Hunter》就是《全职猎人》是他个人的作品，
嗯，
就是他个人的剧本，因为漫画这东西嘛，
嗯，
他一人画了，画出来就完了，
嗯，
所以可能呈现比较完整是他世界观，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包括编剧啊，就是剧本啊，
嗯，
然后再加导演嘛，
嗯，
共同的合作，再加演员，这都是会加持很多，啊，所以你很难说这个电影是他的导演他就全部的功劳嘛，我觉得这样是有一点偏见的。对，所以我不太会去记人名。对，
嗯，
包括歌手。
那你有喜欢的演员吗？也无所谓。
那肯定有啊，
嗯，
演员太关键了。
那你说说吧，选一个最喜欢的男演员和最喜欢的女演员，我们就结束这期了。
男演员一个选不出来。
嗯嗯，女演员呢？
不是，男演员
选不
就
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那你说仨吧。
说仨吧。
嗯
嗯，男
排名不分先后吗？
不分先后吧。
嗯，
我先说一个近期的吧。
嗯，
那个谁，那个男的。
玩你问我猜呢。
就跟我长得一样那个男的。
黄轩啊。
不是。
哦，我知道了，那谁她老公？
对，
金能静她老公。
对。他叫什么来
着？突然想不起来了，
是不是
这块能不能咔掉啊？
是不是
有点不礼貌，
是不是？
我现在给你查查。
东升，
知道是东升，秦昊。
嗯，对，秦昊。那
重来，重来。你喜欢？那你
说三个吧。
说三个，说三个你喜欢的电影演男演员吧。
说三个啊。
嗯。
第一个就先说秦昊吧。
嗯。
因为他这次电视剧的演技实在是令我惊呆了。
嗯。
啊，
嗯？难道不是因为长得像你？
跟我的确实有一点神似。对，但是他的演技实在是令我震撼了啊。
明白明白。嗯，
然后那后边其实很难了，我说一票吧。比如说其实孙红雷他只适合演一部分的这个
角色
他演特别好，但可能他的人物这个外形吧并不适合所有的角色。那要说比较丰富一点的，可能黄渤是会更好一点。
嗯嗯，
对不对？
嗯
嗯。然后刘烨我也很喜欢。
哦，
对吧？
你喜欢他哪个呀？是除夕片吗？
对。
哦，那你可以看他演的《蓝宇》。
怎么了？就毁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特别好是吗？
因为《蓝宇》是一部讲男童的电影，
哦，
然后他和胡军一起演的，
哦，
然后他等于塑造了一个跟你想象的刘烨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对，所以他是不是很厉害？
嗯，但是你可能不喜欢这种题材吧。
题材我可能不喜欢，
嗯，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不是成功的？
很厉害呀，
啊，对不对啊？
嗯，
然后
我当时看《蓝宇》看的可难过了，
是是，
然后差点以为他俩是真的那种，
是不是？
巨难过，
是不是？
特别难过。
能感受到刘烨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我还去找了小说看，因为那小说叫《北京故事》，好像叫。我还去找了小说看，太难过了。
嗯，
我当时看完那电影，两三天想的都是那电影，
是不是？
就不敢再看第二次，
是不是？
嗯，
回头我不去看了。
你别看了，
嗯
嗯，
然后
我怕把你掰弯。
行，那就先说黄渤、刘烨，那个谁也很好了，但是。就是你家那个谁来着，
张涵予。
对，就他，但是他也只能演一类的。
张涵予长太正了。
对，他只能演硬汉类的，对不对？
嗯，
实际上就是可能更生活化一点的，就是说丰富一点的，我会选黄渤和刘烨的。
OK，
嗯，
你选完了吗？你都说了五个人了，
基本上就这俩吧。嗯，
哪俩呀？
就秦昊，然后黄渤、刘烨。
这是仨。
对，就仨。
行，那女演员呢？
哎呀，我本来是最喜欢这个小矮个儿的
Scarlett Johansson。
不是，
周迅。
周迅周迅周迅。
我怎么从小矮个儿就想到周迅了？周迅的粉丝会揍我吗？
周迅就是不高，对不
对？
对
对对。
周迅演戏还是没毛病，对不对？
嗯
嗯。然后还有谁女演员演的比较好？
这是你的个人喜好
哦。如果真说演技啊，
嗯，
佟湘玉、姚晨吧，就是那个俩人，闫妮和姚晨，好不好？
你选了他俩。
我还是觉得他们俩演的很好的。
我是觉得闫妮在《武林外传》里演的很好，
对不对？
但是她其他作品我看的很少。
对，可能闫妮是因为离婚，所以才演的好、
嗯，
我不知道啊。但是、
嗯、
但是那个《武林外传》她实在演的太好了。
我只能说他俩在《武林外传》里都演的很好，姚晨也还是有演技的。
姚晨也还可以。
嗯，姚晨也还是有演技的。
其实女演员我一直想不起来太多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是问我吗？
你来吧，
男演员的话，虽说张涵予是我男神，但是我看他的电影其实
主要是看人，
主要是看人。
嗯、
对，我不是说他演技不好啊，
就
是、但是我觉得他
关注不到那儿啊。
嗯，对，就是那个不是我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啊，这个人真是个好演员，
嗯、
我演的真好。
嗯。
的人反而未必是我经常去 follow 的那些人、
嗯、
就会关注的人，比如像秦昊，
嗯，
演真好，
演真好，
演的真好，
演真好。
对，如果说我最喜欢的男演员的话，完了，我发现我根本想不出。
嗯，其实演技好的话，那个章子怡的演技是真的好，
章子怡演技也很好，章子怡演技也很好，
章子怡演技那个罗曼蒂克笑，哦，男演员葛优，我操，忘了。葛优啊，
这是第一次就是讨论这种问题 ，AB 的 list 长到不行，而我一个都想不出来。
对对对
，I'm totally blank。
很喜欢他们，
嗯、
他们的生
葛优是也很好，
他们的生活感实在是太好了。
我觉得我的点在于，我觉得大家都很好。
我明白，
嗯、
那我的点就是在于这个真实度怎么样？
嗯、
对、
嗯，
包括这个人的整体的魅力。对、
嗯，就是大家觉得好的演员，我也都觉得好。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的。就葛优，我确实也觉得很棒，但是葛优唯一有一点是，我觉得他演一些比较正经的剧的时候，我会想笑。
其实真不会，我觉得《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
我没看过。
OK，
嗯，《
罗曼蒂克消亡》你没看过？
嗯，
那你一定要补一下。
行
啊，然后里面章子怡有一个长镜头，
嗯，
我记得太清楚了，就是特写一个脸，什么都没有，他在念台词，特写一个脸。太美了，演太好了。
章子怡就是电影脸啊，章子怡是出名的电影脸，
真的。
你说她脸整个比例在大屏幕上会非常好看。
哦，是吗？
嗯。
哦，原来是这样。
嗯。
OK。
她是标准的电影脸。
OK
嗯。
嗯。对，确实很厉害、
嗯，
演技非常非常非常好。
对，我就是觉得中国这几个比较出名，包括港台的一些演员，像之前张国荣啊，
嗯、
然后或者是。张曼玉、梁朝伟啊，这些人都算上、
嗯，
刘德华、啊、什么的、
嗯，
其实演技也都非常非常好。
嗯、
就所以说我真的选不出一个我最喜欢的，我是那种就是，我其实是在电影方面非常不看人的，就是只要是这个电影我觉得好，我就会觉得很好。
哦、
就是唯一有点私人偏爱的男的可能就是张涵予，女的就是 Scarlett。
行。
加上全智贤吧，我个人非常喜欢全智贤，嗯。
嗯，
就觉得我跟他像。
哎，要不结束这一期，我来
选、
哎、选一些我喜欢的独白吧。
哦，对，我刚才就想说，要不我们一人找一段台词念一下吧。
好呀。
啊，那要不我吧，我先说吧。
啊、
哦，
行。
因为你的长，可能我这个就这么长。
啊、哦，行，你先说、
嗯。我先说吧。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剪的时候把那个电影配乐放。
好，我
也想、嗯。对，好，我这段其实是章子怡在《一代宗师》里的台词。
哦，
嗯，然后这段话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嗯，我就随便说说吧，就大家希望不要觉得尴尬啊。
好呀，
嗯。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有时间了。想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真无悔，那该多无趣啊，叶先生。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我把这话告诉你也没什么，喜欢人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叶先生，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
小时候的事儿好像还在昨天，今儿就死到临头了。反正我是不能再抱怨生活了，该得的我得了，不该得的我也得了。屡次被人爱过，也屡次爱过别人，到头了还得说自己不知珍重，辜负了很多盛情和美意。有得罪过的，暗地与我结怨的，本人也在此一并以死相抵了。活着是种修行，这是我哥们儿勤奋的话，甭管谁的了吧。李香山此生修行到这儿就画一句号了，十分惭愧报告大家，李香山此生修行没修出什么好歹来，他太他妈忙了，忙挣钱，忙喝酒，忙着闹感情危机，把大好时光全忙活过去了。死是另一种存在，相对于生，这是今天早上我女儿川川告诉我的。只会生活是一种残缺，说得真好，谢谢你川川，很抱歉给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不能好好陪你，也请你转告妈妈，很抱歉这辈子没让她生活的痛快点，给她添堵。感谢各位装点陪衬了我的一生，今天又送了我一程，你们的善，你们的好，我都记下了，都拷进脑子里了。我将带着这些记忆走过火葬场，我没了，这些信息还在，随烟散播，和光同尘，作为来世相谢的依据，假如有来世的话。